好像很久不见一样的啊！赞美主，又看见你们。上一次我来有很多弟兄姊妹用爱心接待我啊，这样那样。我回去身体不好，又没有回，没有写一封信，连信都没有写。我到现在还是很不舒服。不过后来过了时间再写信，好像过时的日历啊，也觉得不大对啊。那么后来我身体不好呢，我收到好多信呐、寄了这个慰问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信寄到我那里来，很多爱心，我都不晓得从何说起了。不过今天这样笼统谢一声好不好？多谢你们，真是很有心，我很感激，真的从心里面说，很感激。不过我因为久不久一不好的时候常常睡床有时候想抽点时间写作啊，都时间都不够用啊，所以就舒服了。你们不怪我好不好哈？这一定是我这样讲了，我心里就安心一点。不然心里是常常记得了，这深深知道弟兄姊妹的爱心对我，我很感激，很感激。只有一件事，刚才既然阙弟兄都提起了呢，我就知道我们在帕拉托有一个聚会是吧，我就常常打听现在情形怎样啊，人多些嘛，他是啊，那么就主的恩典很欢喜。这好像是真是他都提到我那边去了，所以我就提过来，我真是一直记在心里啊，真是没有忘记，一点都没有忘记。不过呢，就一个问题来了，我主用很奇妙的办法把我搬到这个 Tulsa 这 Oklahoma 去。我从来没有到过那个地方，也没有一个朋友，一个都没有，不要说主里面的弟兄姊妹，一个朋友都没有，那也没有中国教会。那么全个城只有300多中国人，所以通通来了，那个礼拜堂也很小，世界哪有通通来的，没有见过是吧？不，应该会了哈，不过没有见过就是了哈。真是啊，我到了那里之后呢，是明明是神带我去，因为既然不是没有朋友，怎么搬到那里呢是吧？而且天气冷，对我也不合适。不过我先清楚神的带领，后来我瑞人也清楚，我要他一起清楚，免得独断独行啊。这个家庭是两个人合起来有份的嘛，是吧哈？那么后来就搬去了，去了之后呢，各种各样奇妙的事如数发生碰到人，认识人我们在外国教会聚会的，不过慢慢的呢，无意中呢，我拿到了一本这个当地中国人的华人协会的会员通信处。啊，到时候他寄给我的目的是要求我加进去，想不到我要求他加过来我拿到这个通信录的时候我对我瑞人说我很有负担因为神把人名同地址这个名单都送给我，我都不敢要，是不是很可笑是吧？那么他说你不要又来了，你身体不好，你要记得，是啊，我身体是不好。那么我们就祷告我很清楚了，我就不做声。他三个礼拜之后他也清楚了，他对我说，如果你有负担要开那个中国人的工作你只管开了我说好了，马上来准备，到处去看房子。我就写了信，影印，寄了100封信给100个家庭，因为我有名单嘛。对他说，第一次的华人主日崇拜、主日礼拜，第一次的是11月的第一个礼拜开始，欢迎所有同胞参加，因为咱们有什么是同胞嘛，是吧？中国人嘛。那么这信发出去了就等了，不晓得怎么样结果很严重。我就买了50张椅子 人都笑，哪里笑，我是当然了，人来不来都还不晓得。又说小王三次四次啊，你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你拉他他都不来，你怎么没有办法的嘛？结果五十张不够用啊，啊，很奇妙。还有小孩子三十多，因为我大胆写，如果带小孩子参加很欢迎，我们有专人照料，这个专人有专人照料，不过你要早一刻钟送来，迟来就没有办法照应，早来了要分开是吧，要把它分开。因为我知道中国人啊，在这边不容易请工人嘛，你小孩子如果不来，大人不会聚会的，所以我大胆说啊，携带儿童参加非常欢迎啊，不过早一刻钟送到，有专人照料啊，这个是这种知识。那么这个教会叫什么呢？就叫偷撒华人基督教会 Local Church 嘛，中国人在偷撒的华人基督教会。那么其实连人都没有，这个会从何而来啊，是吗？不过那你怎么发信呢、啊、你说我个人发信曾明芳，这个也不对是吧，也不怎么说法呢。那么主的大恩呢、啊、这是主的大恩。从那一天六七十个人开始到现在人都没有走，而且如数有人信主啊，有人信主受浸，有人信主都不必布道会的，这真很奇妙。不必传福音的，就礼拜天怎么讲道，他同我说我要信主，他说大明主啊，有一个人要信，我到他家里去啊，我对他说啊，你应该怎样怎样信，你这样不行。他说是，我说你要公开自己决定，说我是要信要决志哈、啊，你明白了是啊，我决志，怎么决志呢？我说跪下来祷告。他望我很久，从来没有听说要跪下来祷告的，但是呢，我就这样了，我第一次肯跪下来啊，后来问题很少。这都是一种经验了、啊、所以啊，他跪下来我也跪下来，我请他太太也跪下来，小孩子、啊、什么通了些跪在那里，就求主要我、要拯救他，而且啊后来啊就为他祷告，后来我就教他，我祷告他跟着我一起祷告，一句一句什么跟着祷告。他这个羊，这一只小羊啊，是很温顺的小羊，信得很好，他已经受了浸了，已经是开了之后的第二个礼拜受浸的、啊、那么现在还有一些信主了，刚刚信的，听说买了一个礼拜堂一个房子，他叫一个人说我这种初信不晓得奉献要不要，这个初信还没有受浸嘛，我这种奉献要不要，不晓得，你替我问问看，问问看，世界还有问问看的吗？他说你要奉献什么？你想吗？他说我有家电琴呐、啊，拿来奉献给聚会用，问他要不要？我说他只要不介意放在什么地方用，我们就要，因为他信主了嘛，信主可以奉献，因为我们报告不信主的人不要奉献。我们不是向人捐款啊，门口有个奉献箱，要信主的有感动才摆进去，有三个人管钱，嗯，我是不摸那些东西了、啊、免得啰啰嗦嗦哈、啊，对吧？嗯，是有三个人呐、啊，一个开奉献箱，一个点钱，一个上账，一个送银行，那么就通通很好，啊，那么赞美主了，那么很好。他说好吧，随便呢。因为我怕恐怕要用不晓得那个琴好成什么样，或者是没有达到说要用的那种情形呢，可能放到主日学，而是还有主日学吧，我们开主日学训练班，准备有一个房间是 baby 的，有分个三个班，分三班主日学，有七个先生受训，神送一个人来很专门的带头，这个人从夏威夷来，是神很怜悯啊，很赞美主。那么这个房子啊也是很奇妙，没有钱买，我讲不要紧，因为你们也快要买房子吧，好，总很快，不是有钱去买房子，而是神安排有需要去买房子，对不对？ 你有需要，这个摆在那里的需要，而且神已经安排了，是，所以我们刚刚有人通知说有一个房子后面可以泊车，广东话泊车就是停车，大概可以停20步左右，而且很容易停车，因为你停车大问题啊，哈，那个小教会，但是你没有停车停到人家地方去，人家告你的了，这不得了了，这不行啊。他说呢还很便宜，那么那个一个刚刚信主的弟兄说，我全部commission都不拿，很便宜卖给你们，要不要？便宜成什么样呢？大概便宜9000到10000啊，要不要？那么我刚刚开始2个礼拜，我哪里敢说啊，要啊，给人家骂死了，他们说板凳都没有坐软，你就想别的事，这个是不对啊，这好像也不大合理啊。我自己说，所以啊，我报告的时候说啊，弟兄姊妹不要见怪，我都觉得很不合理，不过我来祷告之后，我觉得勇敢来报告，勇敢报告，那么我就报告了之后呢，后来决定把它买下来，感恩节那天起啊，交了定洋，感恩节的那一天啊，就给了定洋，因为奉献箱呢有1700多块，在奉献箱里面已经有1700多块，定洋只需要1000是最多了啊，怎么总算了，还剩了钱呢，所以啊，实在是需要祷告。那我现在讲这些啊，是想你们要新买地方啊，我想讲这个比马上的讲圣经有用，会吧？有人一开始点头了，是会有用了。那么这种要神安排啊，他们说啊，你会不会觉得太快？快用广东话说，离塞婆啊，哇，摇地摇地。不过我问一个问题。我昨天晚上半夜起来祷告，我有一个问题自己问自己，如果神丢一个恩典给你，你说主啊，太早太早，通不通啊？大家都接受我这个观念哦。这如果主给一个东西，你说主啊，太早，一定要多少时间，多少多少时间我们才敢接，这个很不通吗？我说这问题是合不合用，需要不需要，有没有钱，另外一件事。那么就鼓励所有人去看房子啊，看完之后全体都赞成，就看完了地方之后啊，对啊，不能再好，很合用，3个班房，车房各开，主日学也有了，有400多次可以聚会，刚刚够用，有剩一点点发展啊。那么2-3年之内呢，有一个人说不要再说2-3年了，可能就是几个礼拜啊，就是几个礼拜啊，2-3年之内呢，可能要买块地皮要盖，再盖房子，现在就是可以用2-3年，好吧？那么神很大恩典了，这个奇妙的事就如数就发生了。有一个刚刚信主的，那我现在讲的这些都是刚信的，而且是我在餐馆里碰到他，只有这么巧，第一次在托萨碰到一个中国人，第一次他信主。这个人怎么奉献了、啊？听听看，他预备了一笔钱买新汽车，他想想不买，奉献5000，奉献买买买，向银行借款。10.9%的利息，那个买车的钱说主啊，在这里，这个刚性的就是很损啊，啊，你要注意啊。如果是初性呢，非常的损，他觉得这个可以，这利息这么低，其实利息很高是吗？利息这么低，不必说一定要怎样，那慢慢的还了。现在教会要买房子，哪有钱啊？大家都抬到看到没有钱的嘛。那么不奉献，谁奉献？自己买新汽车啊，奉献。还有一个奉献来得很特别啊，我刚才在车上讲了，这很奇妙啊。有一位姊妹在那个城里面，在8个外国教会礼拜，你也晓得是什么人了、啊，8个， 到处打游击啊，到处去看看啦、啊。那么这种大概都是不稳定、不容易的，也不容易满意，你知道吧？这个所谓不满意啊，天天差不多，天天都是这样，不来不满意。那么神呢，很奇妙，他遭遇一个大困难，大的照说是不能过关的一个大困难，他祷告了，是吧？这一次能够帮助我过关了，你不一定怎样怎样怎样、啊、什么都答应呢，是吧？那么答应之后呢，果然过了关，他就奇妙了。他对他先生说，那先生没有信主啊，他说你看是不是神怜悯，他对啊，是明明是没有的说，那么你跟我去礼拜，你同我一起去礼拜。那么到哪里礼拜呢？八个礼拜堂到哪一个？请问我请你们自己决，你们帮忙决定，八个嘛，到哪一个去啊？所以他就祷告主啊，哪一个叫我先打电话来说什么好久不见你啊，你来啊，那个就是主的旨意啊。很多人会这样祷告的哦，就测验一下看什么是神的旨意啊。哪里晓得来个第九个电话，这第九个是个医学院的一个实习医生啊，打个电话给他，他叫他什么姐啊，他们很好的感情，什么姐啊，你知道吗，这个城哪来个中国牧师啊，就要开教会，要开始了讲道聚会，你来不来啊？来了来了，你来了。他说啊，我正在祷告，说啊，主啊，什么人打电话叫我去，那个就是主的旨意，但是想不到是第九个，这是第九个。那么他来了，他来了以后啊，他先生来了，很好很好。我看这个先生就要信主，照我怎么，我还没问他了，可能是我不对，我问他可能已经解决了问题。你晓得吗？有时候要问他的，你听这么多道，你怎么还没有信主啊？信了、啊。我是要信了、啊、哎呀，怎么没有你没有帮忙，你看他要信你啊，这就开布道会不是常常开，是不是啊，这个天天是这样，这个机会嘛。那么这个先生好到什么程度呢？他说我礼拜六如果出差，我礼拜六赶回来，礼拜天可以一起去礼拜，如果不能回来，我礼拜天一早赶回来，我开车到礼拜堂，你从家里到礼拜堂在那里相会，这就差不多了哈，这就差不多了。而从直接开去礼拜啊，两个人相会啊，这点很好，是吧？那么他呢，他说啊，主感动我，我也奉献了5000块钱，所以啊，眨一下眼睛啊，10000块钱。这是我看这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这种事，这好像是还不大能相信，是吧？那么有一个人打一个电话，知道那里在买礼拜堂，在讲别的事。堂堂是吗？是吗？怎么可能啊？是吗？你帮我奉献1000呢、啊？这1000从加州去的，但这个电话不是打给我的，是打给另外一个。你替我奉献1000呢、啊？我会还给你啊！所以这样样越来越怪，是吧？所以啊，这个月底一定能够付出钱了。这个月底要付钱，全部的钱。那么相信到时候房子可以拿过来，下个月呢装修一两个礼拜就可以开始用了。我相信啊就可以用了，啊就可以用。这神的恩典很大，所以啊，下一次我来，如果有机会在你们那一边，我也看见已经有一个新的地方，很好啊，这很好。这主所赐的呢，常常是超过人的想象之外，而不是你所想象的，是照他的意思。不过呢，我们到现在为止啊，只报告过一次啊，说啊有什么一件事，弟兄姊妹有感动就奉献，都没有再提了。这件事已经那么签了约，啊，买了房子呢，就这么提一下。让弟兄姊妹有机会去奉献，行不行姐？他们说你这不出声，你要出声啊！我说出什么声呢？什么出声呢？莫非募捐啊？这个也不大好啊，这个是不大好。我说，有时候都有很多办法的，你知道吗？有很多办法的，这个也是不大对呀、啊，不大好。让主自己来做工，你为我祷告好不好？ 因为我都是因为负担去开那个聚会的地方，那个百分之百是 local church， 当地的中国人的教会啊，签房子签字买房子我都不参加，不过就是要全时间处理去帮他们的忙啊，把他们站起来啊，他们拉我去签，我说我不要签，我这个你们签吧，一样相等的，完全一样，没什么分别啊。同时啊，我也在祷告恳求主安排个工人到偷撒啊。你说什么需要工人啊，需要工人啊。虽然我在那里我都很爱那些人，那些人很好，看见神的大恩啊。不过呢，有十几个州在美国，有十几个州没有中国教会，这一州这是第一个中国教会，在这个 state 是第一个。那我就一直想到内布拉斯加去开另外一个啊城，我想这个城的名不告诉你啊，也是等将来如果去了再说了，没有去还说什么城呢，是吧？是吧？已经知道有一个地方有多少中国人，有什么需要，已经看到。不过那里是更没有人去了。如果 有十几个工人可以来，我做完了交给他我就走了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你说怎么开啊？怎么开呢？到那里租一个房子就住下来就开，本来就是这样的，都没有什么法宝的，也没有什么法术，传福音嘛。好，神带领人就来，所以我们彼此鼓励啊。我相信我听说我们在那边的聚会也很蒙恩啊，心里面听见都很欢喜，非常欢喜。这个神要给恩典啊，给大恩典。那么现在我们是用个家庭的客厅啊开聚会，用家庭的客厅，大客厅啊。我是没有讲这个人的奉献，他本来回台湾，听说买房子，台湾也不回了，所有的钱拿去奉献。因为这样的事啊，他跟我说啊，是不是啊？我本来告诉你我回台湾，不回去了。我捉住他，你为什么不回去啊？不告诉你，不告诉我。后来啊，我就知道是不如奉献了，回去下一次再说。啊，已经好多年没有回去了。那么我看见有这么样的弟兄姊妹这样的心呢，这个心里面都很受感动。我对我的路人说，我们全家在这个工作上都应该走在前头，不应该跟在后面，任何一件事都要走在前面。神要帮助我们啊，你说这样教会了很多人才，有三个医生，有很多工程师，有五个弹琴的人，所以现在私琴啊轮流啊，刚小教刚刚开始就轮流弹琴了，私琴。他问我要不要私班了，我说啊，也可以不要了，因为我素来都没有什么私班的。不过如果要将来，但是现在大概不要吧。私琴就有的剩了，有的紧啊，有的剩，所以这奇妙得很啊。那我们彼此来祷告，我也为你们祷告，你们也为那边的新工作同未来的新工作来祷告。啊，求主开路。那么困难当然有，任何工作一定有困难，但是神的工作是没有困难的，那些困难都会化开啊，都会一切都会过去啊，都会过去。所以我们只靠祷告啊，神都会怜悯。那么上一次啊，去年我记得我来了，是去年吗？没有错，四福音经历是去年夏天是吧？去年啊，去年我记得是去年了，有人告诉我前年，我在想好像是去年，是吧？还是前年了？去年啊，当他去年好了，不要紧。好，去年呢啊，我在这里讲了这个四福音经义啊，意思就是帮助啊弟兄姊妹能够读四福音容易。如果读了四福音容易呢，新约读起来就比较顺手，因为那是基础的书， 我曾经这样讲过，同时我漏了一句话，我也漏了一句话，我说如果要办神学呢，要训练人啊，最要紧的呢就是这个四福音同摩西五经啊，如果他们没有读通这两方面旧约同新约里这个基础的书呢，啊，就很难研究圣经。我有这么漏了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有念念不忘那个摩西五经的，就是一直在讲起那个摩西五经怎样啊，那么我就也觉得啊，既然是这样啊，就看一看啊应该如何了。不过摩西五经是不同了，四福音类同，很多类似，不是类同，有点像，你可以把它归纳在一起啊，降生的都放在一起讲降生的啊，耶稣教训可以放在一起教训啊，主耶稣受苦可以放在一起。这个五经呢，它是单零零的，创世纪中出埃及两本完全不同性质，而且啊，这个生命纪同创世纪有不一样，你怎么能够说几堂就要讲这个摩西啊五经经义呢？虽然我在别的地方讲过哦，啊，我们中间啊，陈伯伯啊一家呢在菲律宾都听我讲五经经义在菲律宾，但是我这一次不重复啊，不重复啊，这个我也在那里讲了五经，不过呢。我后来就觉得时间是不够用，虽然讲了那么多天，在台北啊开了一次联合的研经培灵会，在台北我都讲了一次五经经义，因为一直在研究有什么简单的办法把这个最烦的最难的东西用简单的办法把它讲清楚啊，我一直在研究这个。那我讲了这两次之后呢，这一次要讲，我就一直想到有几位，可能在我们中间好几位都听我讲过这个摩西五经经义哦啊，那么我如果再重复呢，也不要紧啊，也不要紧。不过我如果再重复呢，我个人的感觉呢，就觉得有点怪怪的，我不晓得什么原因呐、啊，我如果有人跟我一直到处去听我讲到灵会啊。那么他就会听我六七个礼拜讲的完全不一样，每一个地方二十一堂通通不一样，因为我看他坐在那里我的心思很重为什么道理我自己或者自己不对啊，或者自己不对也不一定啊，那你缺少这个维他命 C， 那你不能说因为你吃过维他，那个人知道这个东西就不用，那么还是要继续用那个老药嘛，哈，这可能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这种感觉，常常有。那么这一次呢，关于五经的事呢，我就仔细想呢，那个办法可能就太简单。那么我就想，既然有只有几次，今天、明天、后天晚上啊，这几次，那个时间他们都晓得吧？还要报告哈，这明天有两次，今天一次，后天晚上有一次，才四次啊。那这个四次哪里能讲五本书啊？一次讲一本都讲不了，这个没可能了，是吧？所以呢，我想呢，我们不要焦急，因为到底这个神的道圣经啊是很丰富的，而且需要用时间呢、啊。不如我讲到我尽所能来。试试看换一个新的办法，也不必重复，换一个新的办法来讲呢，讲到哪里是哪里，讲到什么地方四次嘛，好，我这一次不决定休息，因为我怕这个休息之后人散一点，回来的时候要重新开头，不如啊慢慢的，如果你们真的疲倦，样子已经显出疲倦，我就早一点停啊。那么声明在先哦，这个聚会是7:30到9:30的啊，这是这里定的，不是我定的、这个很长啊，我这是第二次，有一次我在另外一个地方讲几十堂，每一堂都2个钟头，他指定2个钟头里一分不可以少的，这也是好厉害啊，这是20堂变40堂的了，这是很长的。不过他们是很有心呐、 想听到才会这样，有人是巴不得你是讲十分钟就好了哈，就是很不容易的。我只看情形呢，我们现在托萨的教会呢，我们就讲道只用35分，崇拜啊敬拜时间用25分，他们说我准准那个针达到12已经完了，就是11点到12点就完了。那我要鼓励自己休息守时间啊，鼓励自己要准时啊，至少那些人都相信我会准时啊。我们的本事就讲得很长，就是常常都是这样的了。那么你在这里呢，如果你们喜欢缩短呢，就请告诉负责的弟兄通知我呢，我们就可以1个半钟头都可以啊。我不是拘束要讲那2个钟头的，我派给我2个钟头，我就会讲足2个钟头，啊，最好不过时，好不好？啊，如果看见了9点半已经到了了吧？请问现在是时间也不长是吧？所以不要今天不要紧了，是不是现在30分呢？还我的表准不准呢？35啊，好了，25啊，好，我还快了5分，所以这个不要说不会过时了，啊，我这样弄清楚呢，会有帮助，有次序的来冷静下来，我们好好的研究圣经，啊，我也好想讲道，也好想讲道，这样来教圣经，好不好？因为专家像说书这么教书呢，也是很没有味道的，我还是很没有味道的，真是不耐烦的。所以我像上一次一样的，我教四福音的时候，教四福音经义的时候，不像教书是吗？啊，就一半一半一半这么讲，这一次都是一样。我想我们开始之前呢，好好开始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啊，这个时间是你赐给我们的，你既然这样安排，我们接受，同时也接受你的恩典。我们相信主给我们这个聚会一定有原因的，我们也相信主给我们的安排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知识都会有用处的。所以我们在前恳求你赐给我们一个领悟的灵，也赐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使我们在你的面前渴慕真道，能够真正让这个道进入内心的深处，能够影响我们的一生。主啊，我们虽然鲁钝，无论讲的听的，在你面前常常都鲁钝，但是主的灵能开我们的心窍，我们很需要主的灵自己教导我们，不但一时听了，而且能记得，而且能应用。我们特别求你帮助我们在各地方有查经工作的弟兄姊妹，参加查经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一次的查经都会有直接的帮助。主啊，我们求你一切都是为你的教会，为你的名，为人心的需要。恳求恩主向我们施怜悯，求你先怜悯你的仆人，然后帮助每一个属你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大家打开第一章第一节创世纪。那么应该既然讲五经啊，应该是读第一节，这才算是一个好的开头啊。第一章第一节找到之后，我们就同声来读啊，一起来读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中文呢，或者是很多的一本呢，都叫这个摩西五经的头一本书叫创世纪。
这是大家所熟悉的。其实这个名字是不要说不合适，很奇怪，因为实际上这一本书啊，五十章圣经，五十章创世纪总共有五十章，只有第一章真正在讲创造，第二章是讲了一点点，不过是讲造人，多数在重新的讲造人。即使这两章都算了，有四十八章没有讲创造啊，你怎么把书名叫创世纪呢？因为圣经本身啊，它并没有把这个重点放在这一件事上，我们反而呢把这个重点呢、放在创世的上面。所以我给你们一个观念呢、很多神的启示就是书卷了、这些圣经一卷一卷的书卷呢、他当时啊神感动人写那一卷书的时候，他一定有一些重点的，什么事情是要紧，什么不是不要紧，比较轻一点，重一点，多一点，少一点呢、他当然都很清楚的。那么比方说这里啊有四十八章，不是讲创世的事情啊和创造的事情，你不能说啊这个创世的事在这本书里面是最要紧的。我这样讲你们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原来这个书名呢是从耶稣当时流行的旧约圣经，就用这个创世纪的名，不过不是希伯来文，是希腊文的旧约，因为当时流行希腊文嘛，是一种口头上的希腊文，他们就把旧约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让它传流在那个罗马帝国的范围啊。那么大概有七十个人或者七十一个，他们这七十个人呢，他们就翻了，把这个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让它流通啊。那个希腊文的那个七十一本呢，就叫创世纪。原来的旧圣经不叫创世纪的，没有人这样叫，所以我们现在是接受这个呢。我这样讲，同将来啊，我们对这个观念啊对这本书的看法有影响的。因为你总要把重的放在重的地方，把轻的放在轻的地方，如果你把轻的换成重的，重的反而马马虎虎呢，那么就是刚刚相反对调啊，这个就不大合圣经当时启示的那个目的，不大合那个原意啊。那么当初啊，这个希伯来人啊，他们这个创世纪叫什么名字呢？就叫开头那个字啊，起初，很古怪啊。不过就在这个书名倒很高明的嘛，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你出本的书啊，一个书名很有关系的，这个起初啊，什么起初啊，倒很有味道的哦。能够慢慢想这个名字，我也出版书了，起一个书名都很会斟酌的哦。有时候好好一本书书名起得不对，就通通糟蹋了，害死了那本书。但是啊，一本书是叫起初啊，这什么起初啊？这倒也含义很深，都很不错哦。所以啊，原文的旧约的创世纪呢叫起初啊，书名比那个创世纪更美。更好，那个名更好啊。那么这个名字对了，这是从第一个字来的，开头来的，同时它是和那个启示的原来的意思正好。因为创世纪是讲当初最早起初是怎样的，起初是怎样的，那起初人怎么结婚，你要结婚你读读看当初的人怎么建立家庭，第一个家庭在第二章啊，你不懂第二章倒不是顶要紧，但是你懂得就很有帮助。你不是不懂第二章你就不准结婚，这个没有这个事是吧，但是你不懂第二章啊不要要紧，但你如果真的明白第二章的真理啊，你的家庭不晓得有多好，要有多好就有多好。这个真是要骂，等我有机会再来，现在没有时间理他，先等他一下啊。那我这样说呢，这个起初的事啊，开头说这个天地 起初是怎样的，讲一讲就过去了。那么你就小心了，你不要在第一章里面去吹毛求疵啊，或者要帮忙他辩证啊，很多事实是不需要你辩证，越辩越糟糕，你知道吧？比如说他很有理跟你讲，他无理好像他无理一样的，他很对你这么一讲，因为你自己讲的不圆满了、啊、讲的不清楚啊，反而把它弄垮掉啊，这个是很不好了。那么有人就说啊，圣经和科学，你看这个第一章和科学，圣经不是本科学的书，你不要勉强什么戴个帽子给他，这个圣经它不是本科学的书啊，你一定要讲科学，它这不它是个启示啊。所以第一章不要说，一定要拿科学来什么，那么当然他能是更好，是吧？他能够讲是更好。因此呢，这一次也没有时间啊，要从你们讲好多堂，专门讲第一章来辩论这些东西好了，就不必讲到了，是吧？若是你们呢还有一点问题呢，关乎创世的事情，或者是什么人所说的进化的这一种说法，我们不如啊读一点书啦，很多这样的书现在。我说一本好不好啊，你们都图书馆都有的，人从那里来那本书，那你可以去参考参考，他讲为什么那个不对，这个对他也讲了，那个是不可靠，他这种说法是好像很对，其实还不对。好，那是活天泽博士写的，所以创造论同进化论初探啊，是宇宙光出版社出版的。那么这人从那里来，那么正好第一章第二章啊都牵连到了。若是你们喜欢了、啊、在这方面有什么兴趣啊，借借书了啊，也可以买一本啊，我书架上都有一本。那么这类书好多了，不是一本半本，这很多了。所以这一次呢不在这一方面努力，不过天地是神创造的，起初这个天地的来源是神创造的，这所谓神迹。这个神迹的意思呢，就不是人做得出来的。你说这个没有可能，当然没有可能，你是人嘛，你一看就不会有这个事情啊。但神迹就是神的作为，因为他是神，神的作为，所以神就可能，人就不可能。那么这个神迹的原则呢，在新约里面旧约都是一样，你说没有可能啊，那么全部圣经都不可能了，那这本圣经是要丢掉了。如果第一章有问题啊，圣经很多东西都要挖出来。我随便拿一个来讲讲好不好？比方说耶稣对着坟墓大声喊叫说拉撒路出来，他死了四天他怎么出来啊？听都没有听见，因为听就都没有了，四天了，这没有可能，绝没有可能，你讲给任何人听都没有可能了，他听都听不见，就是听见了也没有可能，他血水循环都已经四天了，这个老子缺氧啊，稍微久一点都不行了，四天了，你说拉萨路出来，这真是无知无识啊，四天了，这个完全是改变了，你要大喊再叫几百声他也不出来了，那一拉萨路出来，出来没有？出来，他出来了。他没有说主啊，人用细麻布把我绑住的，我听是听见了还出不来，他跳跳跳他就出来了啊！你也吓死你了，这吓坏你了。那如果你不能接受这个神迹，神的能力，你约翰十一章也一样不能接受，新约开始的四本书，第五本使徒行传你也不能接受，那么还很多了。那么这个圣经啊，七折八扣啊，东减西减啊，只剩下一本薄薄的你认为合理的那一本是你的圣经。但是呢，创世纪第一章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简单了，要有光啊，它光就有了，怎么说都行啊。拉萨路是说出来的嘛，他没有进去帮忙嘛，哦，没有我扶你起来啊，慢慢出来，没有啊，拉萨路出来他就出来了，那就说嘛。主耶稣曾经说过很多这一种的，起来 人已经在棺材里头要去安葬了，在半路碰到少年人起来，他就起来了。我想吓坏是那四个抬的，马上白下来跑啊！哇，这不得了了！那不是说啊，慢慢摸，好像暖和一点了，又好一点了啊！现在眼睛打开了啊！好了好了好了，给他一点水喝啦，啊，给一点补补的东西啦，起来起来啊，起来了，没有的。但是说啊，少年人起来，他就起来了啊。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叫神的能力。不是人的能力，所以你不能用人的思想啊去想这种神的事。你可以信，但是你不能说要理解，这个我看是很难理解的，我自己都解不通啊。有人问我你怎么解释，我说我不晓得，我晓得还了得，我都不晓得怎么有这样大的能力啊。那么圣经还讲一种说，当初啊神创造他造，用泥土造人，那么这真的是造啊，是做，不是说，他是做，做出来。那么主耶稣也是这样，你们记得吗？有的吓死了，眼睛吓得让拿一点口水，不是口水，口语不是这样讲，唾沫，他来一点唾沫、啊、拿一点泥土，拿一点泥土啊，把这个唾沫和一和，你们千万不要用这个办法，泥用就不行，他用就行，他把他擦擦，说好了，看见了，他就看见了。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说这个唾沫从泥土口一眼睛的。如果说开刀，我有时候都觉得有人开刀了有果效了，或者沙眼看不见，把那个眼毛通通拔掉，点点药，慢慢都会看见了。我也看见了，我自己都会做了。我开荒的时候啊，做眼科医生，不晓得拔掉多少看不见的眼睛的眼毛啊，帮他们点药，后来就看见。他们还以为我很高明，其实这是最简单的东西，他们都不必学的，只要看见就会了。唾沫从泥土擦擦，不算是做了，不是说眼睛看见就看见，不过他真的做做看见了。这里所讲的是两种，他说就行，如果通通说行不行啊？也行，但是他有时候就做，有时候他做，他两种都有。那么这个神的创造呢，我开这一个头呢，比如说啊，这是神的作为。那么现在来讲了，这个第一件事情啊，就讲到起初的人。你们留心了、啊、这个第一章讲到创造人啊，我们随便读几节好不好？我想读经才是能够帮忙我们明白的啊。第一章25、26节就讲清楚了，第二章是重复再讲的。第一章25、26，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生出各从其类啊，地上一切的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啊。耕种就讲了，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还造什么？造女。所以第二章的造女不是另外一件事情啊，它不过是补充这个字啊。说当初造女子是怎么造的，这个一章二章是连在一起的，是重复。去，这圣经讲得很清楚，都很明白。那么当初的这些人是怎样的呢？那先看第二章。现在看第二章，这个第二章啊，特别是讲明造男造女的情形，实际情形是怎样的啊？请你们先看一节好不好？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名叫亚当，那这个就是解说前面那一节圣经，说当初是怎样造一个男的，当初怎样造亚当。啊，请问有没有可能性，不要说泥土了，你在玩具店买一个最标准的同人一样高的大洋娃娃，那个皮肤是软的，同你的皮肤差不多，现在很进步啊，还会叫，会叫，你吹吹看看他站不站起来啊，你吹十次他都不睬你的。但是这里说他是泥土造好了，神把气吹进去，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他这个生命的气啊，吹在这个泥土里面，那么这就从第一章一样了，这叫神迹，不是人的作为，是神的作为。当初呢，人是神造的，就像造其他的一样，一吹他就起来了。那么现在我要回来，这个初人呐、最早的人呐、他不过是尘土，是吧？用泥土啊，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我们呐、我不是要贬低我们的身份呐、不要忘记我们的材料。我们常常讲，他不是个材料，好像骂人的。我觉得最差的材料是泥土了，是不是？随便你不要钱都可以拿一把好了，随便你的。想想自己的材料啊，真是不值钱了。但是人不会有这个看见，圣经因为这样说话呢，有，不过不是说我们说我是泥土，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神自己他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他知道我们的本体，诗篇第103篇，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神呢，又是我想想你很可怜，你是这样的、真是，所以他就怜悯你。那一段圣经是这个意思。我们呢，我们就拼命加价钱，就是自己啊，是怎样怎样，哇，这是高贵的很，不得了，这个材料是不同，这是人是。很少人说我是泥土，很少。所以啊，人哪里会谦卑啊？不会啊，你少啊批一点价钱他都跳起来，你不要说减价，少给几分他都不原谅你，他恨你了，你少给我打我几分还了得，你看我不起啊。这个人这个骄傲的心啊，出自天然。我觉得啊，基督徒啊要常常要回去想这个自己的本来的面目，他的真相。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这样的人蒙恩，神是赐恩给谦卑的人，拦阻骄傲的人，是吧？大卫有讲人算什么，不过他也没有说是什么泥土不泥土的，他就是算什么，这也可以算什么，这也不能说的吗？多算少算，少算一点呢、是吧？这个也可以这样讲的吗？啊，我是啊，算不得什么，算不得什么。哦，是啊，是啊，你是泥土，他就跳起来了，是吧？这客气就可以说啊，我算不得什么的。哎，我们呢、真是算不得什么，但是他没有说他是泥土啊，人算什么？你竟然顾念他，说到这里已经很客气了，算了，很谦卑啊，已经很谦卑了。不过呢，所罗门不同的，传道者在，就所罗门在传道书上讲，人到最后，这个尘土人归于地。啊，这个真是传道人哦。你不要一直想到所罗门你不好，好不好？我看他这个圣经里面他讲这个的很高明啊。他讲说最后的时候，这个人啊，这个传道书第12章讲啊，最后是这个人，这个身体，这个本体，这个尘土仍然是归地，就没有了，融化了。请问这几千年来，在人类的历史上，几千年来这个社会所有的人到哪里去了？
你现在所看见是现在的人了、啊，那些人到哪里去了？如果通通来啊，哇，真是好多啊，真是好多啊！但是他们呢，与天地同修，不知在何处啊！啊，如果说啊，某一点时间你还有影踪、有邪故，还有什么？如果再久远一点，影都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了。你的所有这些人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见过人了，这样讲的不？他说啊，如果有一天我死了，那是很出名的一个人。有一天我死了，慢慢的他都客气的，慢慢的，比世界会忘记，慢慢再没有人提起你，没有了，好像没这回事，根本也就过去了。与天地同序埋葬就过去了，入土为安，土归土。我们参加很多丧礼时啊，尘土归尘土，连归次连的神，常常有人这样做一下才算数啊，做归做，从来没人想他的哦，这是好像做仪式啊，啊，什么丢丢啊才算了了啊，就说得好听一点叫正途，这个从何正起啊？你还要送点泥土给他。其实啊，这个他的意思是土归土啊，这个人呢、啊、是埋葬了、啊，就从今以后就没有了。不过总是埋葬，他叫了土归土啊，正途给点土，所以个个拿点土丢一丢啊，那这个人就过去了，尘土就归尘土。因此，你的生命你真的价值，是当你活在地上的那一段年日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有价值，能够说啊，在这个世上能够做一点什么事情，或者我一点什么侍奉，能够为主有点什么，那个是有价值，或者有永远的价值。不然呢、啊，好像一阵风，这个去了，那个又来，那个去了，另外一个又来，一百年之后，在生活社街上走路的人没有一个在走路，信不信？除非你活101岁、102岁啊！不，你们今天没有 baby 在这里吗？如果你20岁，100年你120岁，你敢说你120岁啊？我不敢相信呐、啊，没可能啦。在100年之后，这个礼拜堂如果还在，当然在啦，如果还在，在这里坐在那里听到讲道的都不是这些人。想到这里要重新评估一下这个生命的真价值啊，这个不过是尘土，有一天土就归土了。这个本相啊，在圣经启示里面呢就讲得很清楚了。这个粗人他本身原来不过是尘土，还有一件事情在这里讲得清楚，他其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他有一口气，如果没有一口气，那个泥土啊真硬的，你们晓得是硬的吗？我做过牧师就晓得了，我牧养教会弟兄过世，如果是穷苦的人，没有家人替他穿衣服换衣服什么啊，我就去，怕不怕？很多人怕的哦，我就对什么好怕，弟兄嘛，我替他换衣服，换衣服的时候才晓得，原来啊，小孩子或者大人活的时候很好换衣服，死了之后他是这样的。那么你怎么穿都穿不进去，要不要穿进去这一边啊，要放那一边进这个袖子啊，怎么都进不去的吧？因为它这个不会软的嘛。那么你要把它弄软，它是硬的，哇，这很难哦。那个衣服啊，穿很久，就差一口气。如果他会呼吸很容易了，像我穿西装一样的，这一手套进去一下已经进去了，也不必举手的，从底下一下，有人更方便，两只手这样就进去了。但是呢，他这个竟然穿半天怎么弄都弄不进去，我才晓得哇，这个做主的功都相当困难哦，就单单这个功课啊都要教的，神学里都要教。真是如果有穷弟兄姊妹啊，他们离开世界啊，家庭清贫或者没有人安葬，莫非你眼光光看见他怎么过去吗？你绝对不会了， 这教会不能这样做嘛，弟兄嘛，是吧？就是差那一口气很要紧啊，有同没有，生命是最简单的，有同没有就是没了，没有了，是这样过世的，晓得吗？
很多人过世是这样就没有了。我见的很多，因为什么呢？
人理论为例时常常找我去为他祷告啊，或者从来读一段圣经，从来讲什么话，都大同小异，差不多的吧。大不了有的两三次没有了，有的一次就没有的。我在旁边看着说，哇，这些人简单，很单薄，说没有一下就没有了，就这一口气还在，生命才有价值。哎呀，主啊，你给我生命，你把生命放在我里头，这个有价值，你要用那个生命，用才有价值啊。如果说一下过去了，什么都没有了。约伯记都是这样讲，神把那个生命的气放在我里头，放在我里面。要今天呢，我同你们看这个当初最早的这个人呢，我都有意识提起，这个气一停，就万事皆休啊，就没有。你要小心珍贵你现在的生命，而且要小心处理今天这个日子，你要很细心啊、求主了，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啊，不是说70岁、80岁、100岁，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一下就过去，短促，完全超乎意料之外，这个是出人当初被造的时候的情形啊，它的光景实际上是不过如此啊。这是我的本体，人类的本体真相，乃是因有这个生命，有这一口气存在。好了，第二件事情今天要提起的，就当初这个初人的生活，起初嘛，现在我在讲起初啊，起初的人他是这种情形。那么起初的生活是怎样？你说起初什么好的很啦、啊？ 伊甸园嘛，乐园嘛，好不好？还有人说啊，我都很敬仰，如果在乐园多好啊，多好啊，累死你啊，你说多好啊！
我在佛罗里达有一个后院，有个小园子，在这个贝亚的地方有个小园子，弄得我半死，一个小园子一点点大，不过几棵果树啊，一点草地啊，弄得我要老命啊，有时候啊，他那玩的时候骨头酸得真是不得了，我以为我这样别人也这样哦啊，所以有人说啊，不如把它弄 cement， 把它弄得可以的算数，弄 cement 太阳照下去它反射很热的，你小心哦。那个草啊，它也可以寄氧给氧气啊，这个 cement 不能给氧气啊，哈哈，那个 cement 有反射，草不反射，而且那个绿色对眼睛是最舒服的，一看啊，这个环境最舒服，那个阳灰的地看起来不大舒服的哦。所以啊，你不能说、啊、通通如果全世界人都弄 cement 的后园子，这不很古怪，但是半个园子就做死人了。有时候我们慢一点推草，推的时候推到一条蛇哦，已经我记得有13条，已经有前后有13条蛇，而且我这家里蛇算是最少的，因为我素来很小心处理啊，所以我最少。你这可怕不可怕？你要推过去一条蛇是吗？哎，就推过去，有点花的，五彩的，越五彩越糟糕。这千万是，这是很不好的。那我们回来啊，当初的人他的生活是怎样的，我倒很想从你们看看。那你要看第二章第八节，第二章第八节读完之后读15节，
八戒是五戒。啊，找到之后一起来好不好？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好，第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那这两个安置，安置这写得很好。神把这个初人，最早的人，就放在安置在一个乐园，伊甸就是乐园的意思，就是快乐的意思。这快乐的园子里头，那么你说快乐不快乐啊？神是希望他快乐，所以把他安置在一个快乐的园子里，乐园，这很好。我也知道啊，我们做父母的人，如果刚刚有小孩子啊，我们就替他安排个小房间啊，会吧？然后想一个小床，不能再好看啊。那个墙上贴一种墙纸，是呵护小孩子的墙纸。啊，里面呢、啊、布置的啊，其实他完全不懂的，你真是、啊、这么布置，他完全莫名其妙的。不过呢，做父母安置到一进去，就是一种气氛呐、啊，好的不得了。那么这是父母的心呐、啊，把我的宝贝的孩子安置在一个温暖的暖房里，对吧？好得很了、啊。那么神呢、啊，是吧？这个粗人爱他，把他安置在乐园，不过不是贴墙纸的那种，他这个、啊、是要修理看守的。请问有多少树啊修理啊？我看这亚当的身体，我没有一个人够得上。我试过、啊、修理过一棵果树啊，修理完了走路都走得不大好。我拿锯子，我素来又没有运动，我想借这个机会运动啊，我就锯那些果树，不好的把它锯掉，弄修理弄好，特别的。那么弄完的时候，哇，原来那么刺鼻啊！当然刺鼻吧，你把它慢慢锯，锯断了一块，锯那么久啊，这个人呢、啊、就是力气不够啊，这个软弱。请问伊甸园有多少树木？有多少事情要你做？不要说如果是草地，这个园子就不是我的后院哦，这不是哦，那么大一个园子啊，你倒是有没有推草机？啊，现在很方便，可以开个推草机啊，过去了。那从前我们修草是拿大东西，怎么修？从很笨倔的，但是也是这样来了，是吧？这也是这样做了。那么你要修理看守啊，还要看守，看守什么呢？这个第一章说、啊、要管理。要管理，要看守，又要修理，哇，这个是很多事情要做、啊、你只是单踢个礼拜堂说看门的你都半命了，是吧？这个来打门了、啊、那个什么了，这公共地方嘛都不得了了，你说你能够踢个园子的嘛，我很佩服、哦、这个一定是身体特别好。所以不要想从前的人笨笨的，我们现在人很聪明，叫你修这个园，我相信你修不了，修园子都有功夫的嘛，锯木头锯的位置不对，就害死那棵树哦。要刚刚对的哦，啊，要小心的嘛。这什么东西啊？就不要说别的，修个葡萄树哦，这么剪下去刚刚对的哦，明年才有收成哦。你不对不照你的意思，什么修啊，明年没有果子了。你就是这很不容易啊。这但是啊，他样样都弄好，身体又好又聪明，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那么多的野兽来了，他替他起名。我起名还不太难，不过很难了、啊，很难。因为我有几个学生生孩子叫我起名，我都起半天。啊，这个所有东西都要来叫他的名，这个很困难嘛。叫了名还要记得嘛。下一次换地方怎么办、啊？这个不对了，你这。起了名是容易啊，像我们做妈妈做爸爸的呢，有时候年纪大一点了，叫名字常叫错人，有时候搬来搬去叫好半天才叫到他，才叫对了，这很普通嘛，是吧？那这个亚当了不得，那么多的东西会起名，还会记得，还会修理，还会看守。我为什么这样讲啊？乐园不是个悠闲的地方，是享清福。乐园是个工作的地方，你现在好好工作就是乐园喽。
叫你坐在家里没有事情做晒太阳，你试试看。不要多心啊，如果你退休为主做一点事，你没有退休了啊，就没有退休了。如果你说坐在那里啊，一退就休，这是人告诉我的，人告诉我的，说哇，我最怕退休，我怕什么呢？一退就休哦，你知道我的意思了，这个很严重啊，哈，这很严重了。那你都不坐在那里晒太阳啊？你人是要活动，要活动，这血循环要快，要多给氧，身体才有生命，才有力量。现在最提倡这种啊，所以跑步，那么大一个年纪还在跑步，他也跑，哎，不会不好意思的，个个都跑嘛，彼此不笑，男女老少，全世界都在跑步，得氧气，他要活动，不活动不行啊。神安置一个人在乐园，那种快乐是他有工作做，要工作，工作就是快乐啊！所以我也不赞成你想清苦不是坏意啊。还有一样事情很要紧的，请你们看第一章二十九节，看看这个乐园乐不乐。这一章二十九节神说一起来，一章二十九节，神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含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他们做食物。单调不单调？只准吃菜蔬等水果，你来不来？永远不上馆子，你来不来？再不上馆子，从今天起，很单调啊，还了对吧？再不准吃肉，就是吃素菜，吃水果，来不来？这叫乐园了、啊。清淡的生活，清淡的生活就是乐园的生活。复杂的生活就是拿苦来心呐、啊，啊，清淡。才是快乐，这个要相信，这种啊，也很合理的，知道吗？现在是很多说话了，我不是提倡素食，你们不要多心，我不是，因为我自己也不是素食主义者啊，所以我也不是提倡。不过呢，我都改变食谱啊，我就觉得当初啊没有吃肉，就吃蔬菜水果，可能这个吃蔬菜水果是合人的需要啊。你可以吃肉，但是你放弃这种路线，对你就不是当初的那种生活的路啊。我看看圣经啊，你说你这样说话有没有真理的证明啊？怎么没有啊？但以理书第一章就是最好的证明，是吧？吃得白白胖胖的，你说那些啊，什么味道好不好，一碰就晓得的，那些尖嘴的，个个瘦蒙蒙的，啊。奇怪啊，这奇怪啊，你们晓得吗？这个水果同素菜是最好的东西。我读过一本书啊，讲美国有个最有名的新闻记者，全世界著名，写过 好多本名著，世界名著啊。这个呢，儿子老子生瘤啊，这很悲惨。天才孩子头脑生瘤，没办法了，开刀啊，就把瘤拿了。拿了没有用，他又来了。那么他知道会再来的，所以啊，这个头脑的盖啊不敢盖好，不敢缝弄好，就让他是真非真这样的，真是严重啊，这样生活哦。那么不久他又高起来了，那个盖又上去了，这很可怕是吧？这很可怕了。那么这个爸爸呢，真正没有路走了。他听说吃素菜，菜汁果汁素菜会好，会有帮助。这个好不好都不晓得，不过是他听说是这样说了吧，那么就吃了吧，找一个专门的人就吃了。吃了看到那个盖啊，慢慢下去下去下去，后来完全下去，又上大学去后来他是过世了，不过你这个下去下去也不容易的哦， 你这么做，它长起来了，就下去，下去，竟然消肿缩小，消肿，下去。我当然凭这点了，我说，哎，这个很有道理，这个很要紧的，这个这种做这种说话的呢，这个这是有名有姓的，这个是最准确的事啊。那么我也读了一本专门的书，说最好的医药就是食物，吃东西，那个东西是最好的医药。那么我看那个办法来试试看啊，都好很多，是不是好很多啊？你们看我比上一次好至少啊，好好很多。我完全改变生活习惯，不过我也吃肉的，我不是素食主义嘛，是吧？我这样讲不是要你们怎样怎样，我不是这个意思。当初是这样，这个启示是这样，你如果走那条路会不会错呢？不会错到哪里，一定是对的。那么你说怎么办呢？你要注重什么，放轻什么。我不是要你要放弃什么，要注意这个，你这个有的东西要放轻一点。那么后来到第九章，在挪亚的时代啊，那我们来看一些圣经这样讲啊，不会有什么啊，不会有什么印象的啊。请看第九章第三节第四节，第九章第三节第四节，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那你看了第三节开始，从挪亚的时候开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以吃。除了带血之外，人可以吃肉是可以的，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不过这是后来了，所以不要放弃前面的，只要后面的。我要后面的，我更要前面的。那么真正对生命是有帮助。身体不好的人都不妨试试看修但以理啊，我们来试试看呢、啊。但以理是最好的例证啊，第一章啊，连外邦人都没有话说，他是好过他们了、啊，没有得讲啊。所以啊。啊，今天听这篇讲到要不要改变食谱啊，这个生活习惯了、啊、那我是很客观了、啊、我不是说我啊有一种什么特别的意见啊、要你们照我的意思去做，我倒不是这个意思吧。我那是在同你们探讨圣经，圣经怎么说你都要留心嘛，它这个是启示，是神的话，是吗？所以所有不爱吃素菜像我的人都要改变办法。我从小我是最怕这个，讲到素菜我就怕，碰都不要碰了。但是天天吃蛋这样那样，这不是乐园生活。乐园生活是水果素菜的那种生活，但现在说也可以吃肉，我家这句免得你反对我啊，这要注意了。那我这样说了，我们要留意，因为神既然有这个启示呢，或许对我们生命直接间接会有帮助，说不定我在健康上有问题的时候，因着某一节圣经我都得到很大的益处啊！我相信我已经得了很大的益处，因为我发觉我很有改进，从以前完全不大一样，很有改进。而且这个虽然累，这个精神啊什么，我身体里面的负担也轻，你们懂得我的意思了，这里面的负担也减轻啊，对讲道的人是最适合。最怕是一路讲一路这个最怕，知道这个我的意思吧，这是很怕的，这一定要放轻。所以常常要留几分呢才可以上讲台，里面要留几分才可以。但是如果你照这个第一章来了，你不必留几分了，这个没有的这个没有什么东西的。这清淡的生活才是一种快乐的生活。好，这个乐园的生活是什么生活呢？同神常常见面，
又第三章呢，神说啊，你在什么地方，你在哪里呀，你在哪里呀，可见他们常常有来往的。那我们看第三章好不好，因为我想啊，如果是我这样讲就过去呢，有时候我也不清楚了。第三章第九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呀？平常他们常常见面，神与人和谐，像朋友一样的，这是很大快乐，这是很大快乐。不但是与神和谐，还有第二章的末了呢，神为他造了一个女子，帮助他同人共同生活，两个人比一个人好，除非你在神面前有特别领受，这是完全不同说法。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这是圣经的话，这是圣经的话，因为不然当初第二章也不会这样写了。这第二章的写法，就神认为亚当需要一个配偶同他在一起。那么这个配偶是这样的，不是冤家就不聚头啊，常常的是弄得焦头烂额啊。这个原因不要去怪他，这个是因为他不懂得怎么生活，不是那个婚姻本身的错误，乃是他个人的错误，不是那个制度那个歧视有什么弊病，而是人不懂得怎么生活，这是完全是两回事了。如果人懂得生活啊，这个乐孤独拿得出来，还有什么问题啊？啊，亚当啊，这个第二章你们看看了、啊，拿那个人的乐孤出来，就造了一位女的做他的配偶。请问啊，如果乐孤独可以送一根给你，其他的还有什么问题啊？啊，这个什么问题都没有了，这个。一个乐姑都可以舍弃，还有什么好讲的啊？这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不要说半根乐姑不肯舍弃啊，一根汗毛都不肯舍弃。那么当然问题多多，这个是问题一定很多了。我们总是计较你对我对，其实是有什么对不对啊？个人看法不同，个人都觉得自己对嘛，没人认错的。而且还一样奇怪，人都喜欢人造我的意思，这什么道理啊？就把我这个人生活在他的身上，有没有这可能？你想想看，这个人的指纹啊，全世界人的这个手指的指纹啊，没有一样的。如果说有，大概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半次是有，但是有多少万万人哦，这一次半次哦，但呢，这人的脚啊，不会一样的。所以现在，如果有的移民局啊，要叫你把脚插在那里，他画一个图，你就跑不掉了。把你一画，你脚你就跑不掉了，因为呢，大家的脚不一样。不要说人怎么一样，脚都不一样，是吧？你照我的意思，这怎么？人家才不睬你呢。本来很自由的，同意结婚娘要依你，是什么道理啊？他不结更好，对吧？因为这样吓坏很多人都不敢结婚了。是吧？但是呢，你不要把自己生活在别人的身上，乃是二人成为一体，融化了。好了好了，他也好了好了，他真正是好了好了。这个事情，好了，你这样说他看得不顺眼，好了，那真是好了好了。我的这种婚姻的道啊，每一个婚礼我都讲一篇不同的，在我们教会里头，如果我有几十个人给我证婚啊，我都是这样好了，这是很真的。人长大不是在父母的硬币之下，不是撇弃父母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长大成人，不再做孩子，不只是不孝顺啊，不只说啊，还早，他是没有到时间，他就告诉我了，不只说，一定怎么样才对呀、啊？都很。
很难讲了，很难讲。这是本来是一本很难念的经啊，但圣经不难念。这个婚姻的道，这个圣经的真理不难念，一条段，第二章摸了一小段。这一段是讲什么呢？都读比讲更好，好不好？读一下啊，不要紧的。第18节读起，读到末了，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猴无，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喊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齐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根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那离这个安乐的生活，理想的生活，是同神和谐，不必躲在树里头。因为犯罪躲在树里头，与神和谐，这是很甘甜快乐的。与人和谐，能够相处共同生活，是很理想的。这就是乐园了。工作一定要工作，一定生活清淡，不要太复杂，要接受圣经的话，而且同神同人都和谐，你说好不好？出人的生活是一种理想的生活，如果人能照着这条线去着陆，他的生活会很理想了。好了，这个第三我应该把它分开的，就刚才讲到这一段圣经是第一个家庭，就是起初的家庭。那么这个起初的家庭呢，是连在那个第一章我刚才讲造男造女那一句话里头了，这一段应该借在那个地方的。不是说第二章是第二章，它是不过是个说明啊，这当初人啊是这样的。请问这个当初的家庭是怎样的才算是最好的呢？第一，要有取乐故的那样的含义，我肯损失。当然现在我没有损失，我还有那么多乐故，不拿一根，我的儿子还是有那么多根，不我拿一根是吗？我是我拿一根的吗？是吧？是，不是我他也少一根，对吧？如果我少一根，他不会少一根，所以我们人都是齐齐全全的。不过那个老祖宗啊，是最牺牲的，他少一根。我你少一根的人类的祖先，是好有一个好家庭的祖先。为什么呢？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看你很难比这个更深刻了。讲到这样，你们晓得吧，这个爱情的话是很多种类的，但是啊，你什么话叫做顶峰啊，你都不晓得。不，一个人能够叫做没有办法形容，叫他对方是什么名字，有人叫他小猫，我觉得小猫还不是点高明啊，叫小猫。有人叫小咪啊，这个小咪呢，小猫了啊，叫小咪。那么这个叫很多名啊，有人叫蜂蜜啊，叫蜂蜜。这个不到高明啊，不行，不是最高明。但是这里讲，这个人是我生命中的生命，他就是我，我就是他。虽然呢，讲起来听起来都不大舒服，是吧？ 后，但是呢，已经到疾风了。你能不能对你的太太，或者太太能不能对先生，讲一句比较中听的话，是不能再好的，能不能？如果你能，就差不多了。啊，不要去，哎，这不行。这好好的，他就是，啊，我不是要人辱骂，这个不没有意思的。这好好的说几句话，啊，请你帮我把那样东西拿过来好不好？他怎么都赶快拿过来，哎，帮我拿过来。这是什么话？什么一样的话，两种说话是吧？说一种话。那种话是比较有爱情的、有爱心的话，这完全两件事哦。有时候这种很感动人呐、啊，人呐、啊、都不会忘记。我觉得、啊、我们以为对方不在乎啊，其实不是的，他很在乎的。他听了之后，他很在乎的。若是你真从心里面讲几句话，哎呀，真是怎么都可以了，马马虎虎。啊，这个说话很要紧。那我来举一个例子，一位对年老的基督徒，一位天真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讲，这也不大好，不大通、啊。那个太太问他：“如果现在你结婚，你拣选哪一位同你结婚呢、啊？”他说：“你信不信？如果现在我结婚，我一定拣选你呀、啊，是吗？那是吗？你真是很好啊，是吗？”我一定拣选你。他说：“如果我另外一位说，如果我现在决定要同谁结婚，我还是一样的要拣选你。两个都不错了。哦，那一天不要多好。他们素来都很好，素来都很好，不然怎么能这样说？怕都怕死了，早知道这样悔不当初啊。哦”这个是很有意思，我认为在言语上表达的爱，在家庭里面是很有用处，很有用处。他辛苦了，哎呀，真对不起你，很辛苦啊。这么很简单一句话是真的，那么他再辛苦也已经一半没有了。我教你们一个办法，对不对？参考一下啦，好不好？如果他在正在那里烦闷，或者不高兴，什么事情不高兴呢？你好好倒一杯热茶，那倒上你喝一杯茶了，那这个闷都消掉一半，你行吗？你试试看，倒看，很简单。你关心他嘛，你爱他嘛，他觉得都有人关怀我嘛，是倒茶给我喝，不要想我这种人还倒茶，至于别人倒给我喝的，是不是？没有这种事，没有这种事。这弟兄姊妹两个是一样的，二人成为一体，一半一半嘛，一个嘛，是一样的啊。这个教会的家庭的生活很要注意啊，这弟兄姊妹要从圣经里面去寻找那个怎样生活才是最好的。起初的家庭的生活是一个合一的、相爱的、设计的，这个合一就非常重要啊！我不是太管家庭闲事，你们的家庭闲事，我不应该啊过范围来讲。不过都没有办法解说，我觉得很没有办法解说。总不能说呢，这个箱子是我的，不准你放东西。那个是你的，那个是你的。如果箱子都分。还有什么不分呢、啊？那个小箱子真是不知几个仙呐、啊！啊，你要用你哪去了？你忘了？这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这个箱子都过死过路啊！这个就是，我现在讲的更深一点，有点很难了，很难讲了。这个 account 是我的，那个是你的，你常常没有钱。最好两个一起签名好不好？今天回去改一改你的银行户口。这还分什么呢？你有难处就是我的难处，
你小心一点了。
我也应该小心一点，是不是啊？啊，不然呢，我出手很大也一样糟糕嘛。这个还分什么呢？你同我还分吗？这一分呐、啊，就真正是分了一个分的精神呐、啊。它这里有合一的意思，二人就成为一体。生活习惯、嗜好、思想，在世界上所有东西，它就是什么融洽，刚刚变成一个。这种合一精神很影响家庭生活。这彼此不分了、啊，不论怎么都好，还有什么问题呢？问题通通没有了。那么我现在不是在做家庭顾问了、啊，做辅导了，做这个辅导的工作啊。不过圣经里面呢是这样讲，以弗所书在新约里面就引用这段圣经，可见这段圣经不是不属灵。因为以弗所书是新约书里面被公认最属灵的几本书卷，以弗所是其中的一卷，最属灵的其中的一卷。这个最属灵的书信里头是讲，基督爱教会，正如丈夫爱妻子。他说这是很奥秘，这是个奥秘，这是个极大的奥秘，真是啊，是爱他，为他舍己。基督就是为教会设计，那么妻子也当敬重自己的丈夫。好在后面都有那一句话哈、啊，不然就是有重轻的分别了。这两面两面，这个爱的意思能够代表教会的见证。家庭不好，什么都讲不好。你如果家庭又吵闹，你声音很难请隔壁的人来到礼拜堂，你注意，这家庭的生活好就是基督荣耀的见证，而且是教会的见证。常常有弟兄姊妹问我怎么样侍奉啊，怎么侍奉，没有奉献，同奉献完全不牵连的，是吧？而且最轻而易举，简来就是的，一句好话总会说吧，总不要忘记从前讲过多少好话，是吧？现在说一句就嫌多，这个什么道理啊？你总能够真正从心里面出来说几句，真实叫对方听了都觉得差不多，这还可以过得去，那什么都可以。那么人也为你设计嘛，这种设计的生命就是荣耀的见证。我同你们彼此勉励，虽然我不是专家，不过在圣经的真理的立场上，我同你们彼此勉励，我们永远不要吵嘴，一句就有第二句，就有第三句，就有第四句，一定的。如果没有就没有了。如果有人讲了怎么办呢？你没有，前面有两个就不会想没有。他说这个设计肯同不肯是很大的分别啊！但愿弟兄姊妹的家庭都挺好啊！这是我们的期望，同时也是圣经的道啊！这个圣经这样写呀、啊。那么现在要注意了，什么都是起初的啊！起初的这个世界是神造的啊！起初的人他是什么本质啊？这起初的生活是哪一型的生活？起初的家庭是哪一样的标准？是哪一种形式才是合标准的？那么你就根据我这种思想去读创世纪一章到十一章。第三章讲起初人怎么犯罪，懂不懂得犯罪啊？个个都懂的是吧？但读了第三章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样。那么那创世纪创世只用了一章圣经，讲犯罪也用了一章，你看这个多少重啊，这个重点都很明显了、啊、那么第三章是讲第一次怎样犯罪，第四章是讲第一次怎样谋杀啊，第一件谋杀案是怎么开始的啊，这很糟糕啊，这很糟糕。不过他讲得很清楚的，叫所有人都是这种，都是这样的，没不能离开这种路，都是这样的。那么一直跟着下去呢，每一样第一样的事情是怎样的，他讲得清清楚楚的，从一章到十一章就专门在讲这个起初的事。
每一件起诉的，你拿来对对看。我还会再用一堂时间专门再讲一部分起初的是代理，这样读圣经，你不必全部。那么我们把一章到十一章就告一个段落，我们就明白上世纪的前半部啊，到底他在讲什么？他只是给一个样子，你看当初是这样的，后来就是这样，所以很容易。不是太难了，不是很难，虽然呢读起来就是不容易啊，但是不是难，因为所有起初的事都写在前面一到十一章，甚至讲起初是怎样醉酒。你们有没有醉过酒啊？他讲罗亚怎么醉，罗亚是那个时代的完全人，是个艺人，不是那种广东话啊水皮那里基督徒那里，不是那种马马虎虎的那一种哦，这是了不得的。但是他怎么醉酒？第一次醉酒，最早的醉酒记录啊，我觉得这很好啊。那么你一看了就晓得哦，原来是这样醉酒的，这样来的。你不要想你不会啊，他都会，你都会哦，你都会哦，每一个人都会哦。啊，你看这个圣经，这是一个根，讲最早是这样，后来都是照这种样子发展，就是这一种样子的。求主赐福给我们今天所听见，对我们个人的生活同家庭都有帮助，同时也明白一点基本的圣经和要义在什么地方。我们低头重新来祷告，暂时告一个段落好不好？亲爱的主啊，求你纪念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主啊，我们巴不得主在我们家中，我们尊主为大，主的爱融化我们，给我们从今天晚上起有新的开始，有更好的开始。我们巴不得弟兄姊妹都有一个美好的家庭生活，能够彼此相爱相顾，一生手牵着手走人生的道路，得神的欢喜，也彼此欢喜，也得人的欢喜，满有荣耀的见证。亲爱的天父啊，求你纪念，给我们在灵性上有新的发展，有机会能够深入地看见自己本来的面目，我们能够重新骨架思想前面的路要怎样走法。主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决定一个新的动向，开始新的生活。这几天我们要看主的话语，求主的灵亲自引导我们，使我们所听的都没有突然。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